感谢神，我们又可以一起来聚集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主呀。好，我们今天要来看啊，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看这个信息哈、啊。同行有酸，上一次讲的时候已经快一个，应该已经要一个月了哈、啊，所以这个我们时间过得很快。时间过得很快呀，我们今天要来看的一个信息，上一次的信息是大家还记得吗？是什么？同行有田哈。对，我准备要讲四个系列哈，同心同行之甜酸苦辣啊，因为这是我们这次去那个英国 COCM 的那个家庭营的他们的那个大会的主题信息哈。那所以呢，我不能够说在分享的时候分享太多这些事情，所以我就想说我们在崇拜的时候能够把那时候的信息啊能够跟大家能够来分享一下哈，我相信也能够对大家也是有帮助有造就的哈。虽然使徒行传这一段前面的初代教会这一段都是我们在年初的时候读过的，但是我相信对我们来说，我们还是能够从这些神的话语当中从初代教会的一些经历当中，我们能够学到一些教训。我们已经讲到上个月已经讲到同行有甜、啊、那这个今天我们要会讲同行有酸，然后呢下个月我们会再讲同行有苦跟同行有辣、啊、所以我们看到那个程度是越来越强的，从甜酸苦辣啊，所以越听就会越刺激啊。那但是我们在听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来一起来思想啊，就是一起来思想，就是说我们从初代教会当中，我们能够学习到一些的功课哈。那我以前也讲到过哈，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特别是我们在过教会生活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有一个 good old time 哈，就是我们会想到说，所有好的事情都是发生在初代教会时候，有没有？就好像说我们所有提到福音堂好的事情都是发生在黄长老的年代，有没有？好，对，所以、哦、那些曾经在黄长老年代走过来的人都能够跟我们这个讲得津津有味的，那你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黄长老年代的人、哦、都听得就觉得哇好羡慕啊。但是呢，我相信神对我们每一个年代的带领，我们是从过去的经验当中学到一些的东西。也就是说，过去在初代教会当中能够被神使用带起来的一些祝福，我相信今天在2025年的波士顿的麻省华人福音堂依然能够用在我们的身上。啊、这个圣经是可以活用的，我相信我的相信是这样子哈。所以我们就来从这里来一起来思想哈，就是我们刚才讲到是说，我们从这个甜酸苦辣当中，我们一起来学习到说，我们如何能够在我们彼此关系上面的甜酸苦辣之间，我们依然能够同心同行啊。因为今年的主题叫做走出去嘛哈，那走出去的话，走出去我们是希望说我们。不只是我们自己走出去哈，所以我们在十月的时候，我们会带出另外一个主题哈，就是在十月的那个共同聚会的时候，我们会带到另外一个主题，就是一起走才走得远，好，一起走才走得远，就是不论是甜酸苦辣哈，我们都要同心同行的跟主走出去啊，不是我们自己走出去，我们自己走出去，你就算走得再远，走得再快的话，那也不是神的心意。那也得不到神的祝福哈。我们要一起走，而且是在甜酸苦辣当中，我们都要跟着我们，就是我们要能够成为一个团队，我们要能够一起走出去。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哈，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够停太多，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当我们的关系变酸走味了哈。我不晓得大家酸的关系上的酸，我们通常会想到什么？酸。关系上的酸，甜的话大家都会知道，甜甜蜜蜜嘛哈。关系上的酸是想到什么？很酸，酸的东西， 有些东西酸的是很好吃，很营养的，柠檬嘛，对不对？柠檬是酸的，对。但是关系上的酸是通常是说什么呀？通常是说关系上的某一方的需求没有被满足而感到委屈的时候，或者呢，当有一方对另外一方提出一些的要求，对方觉得说是莫名其妙，然后就会酸言酸语的酸回去，这就发生了这种什么的关系上的酸，就是说当我们关系上面的酸出现的时候，就是你有一些的酸言酸语出现在彼此的关系当中，或者我们有一些的怨言出现在彼此当中，我们不去处理它，我们就让它继续下去的时候，那个关系就会从变酸到走味，走味的话就会怎么样，就会坏掉了，就会到了一个什么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当我们关系上遇见的变酸的时候，通常就是一个警讯，一个警讯。也就是说在这个彼此的关系当中，有一方的需求没有被满足的时候，或者有一方觉得在彼此的对待上面感到一些的委屈的时候，通常就是一些的讯号发生的时候。也就是说提醒对面那一边，对应的那一方说，我们的关系可能有一些的问题需要去面对，需要去解决。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就来看一下，就是说初代教会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子来面对这些问题，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不会走到一个地步。我记得我们上一次讲的时候有提到这个词，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关系走到最后变掉走位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心里头会问，甚至我们会说出来说，我们还能在一起吗？我们还能在一起吗？不见得只是夫妻之间，情侣之间会说我们还能在一起吗？也就是说我们可能要分手了。有些我们在教会当中的相处也会遇到类似这样一个问题，有没有？就会你会觉得说我们还能够在同一个教会当中在一起吗？是不是我应该要离开教会了呢？当我们遇到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应当如何去面对？我们来看初代教会，我们从他初代教会来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来一起来学习一个功课，就是从彼此的矛盾当中怎么样子看到他们能够进到融洽共处的一个同心同行的一个功课。好，我们就来再来读一次，读这个使徒行传的六章的一到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那时人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边的宫廷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徒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管理饭食，原是不合行的。所以弟兄们，当从我们中间选出有德行的一生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祈祷、传道为师。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摩、提门、巴比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就按手在他们的头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好，我们从这七节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故事的开始到结束，就是说一个危机的出现，到一个危机的处理，跟一个危机处理完之后一个结果，那最后结果是一个什么？是一个 happy ending， 是一个好的结果，也就是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的门徒数目加增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一道。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那他们这个问题的发生究竟发生在哪里？我们就讲到说关系上的一个变酸，我们首先来看那哪里酸呢？我们看到使徒在使徒行传在处理这一段的叙述当中，我们的他要让我们看见当时的教会发生了什么问题。我们前面的时候，我们上一堂讲到同行有甜的时候，我们讲到初代教会的一个特色是什么？ 就是凡物公用，有没有？凡物公用意思就是说，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不是说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哦，那这样就会酸了，而且可能不止酸，可能会辣起来了，就会直接的就对着就冲突起来了。但是他这里的是说，我们看到那样一个美好的一个景况，就是我们上次讲到，那是一个我们想都没有想象到说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就是说凡物公用，不只是财务上的公用，时间上的公用，恩赐上的公用，任何一个东西只要对方有需要，我都能够提供出来。但是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刚刚念的那个经文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什么？那时，那个时候什么时候？就是同心有田的时候，就是凡物公用的时候，就是不分彼此的时候，就是大家住在一起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有缺乏的时候。结果发生什么事情？他说有两种人出来，有两种人在这个地方被 highlight 起来。一个是说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他这边特别 highlight 出来，他把他 highlight 出来两种人。什么叫做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呢？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在当时来讲的话，就是那些外面进来的人，就是说那些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使彼得跟众使徒被圣灵充满起来为主做见证，带领信主3000-5000的那些人，他们原来是来耶路撒冷朝圣，朝圣完就会回去了，然后他们现在因为被圣灵充满，然后因为信了主，所以他们就留下来了，留下来就跟这些什么，跟这些当地的犹太人，所以他把他分别出来叫做希伯来人，住在一起了。然后住在一起的时候，过着一个什么凡物共用，从此幸福快乐的日子。哦，虽然他们的文化上不同，语言上不同，因为这边讲到说希腊化的犹太人，那希伯来人他在当时来讲的话，据说他们说的是亚兰语。哦，你如果有看那个以前那个耶稣受难，是不是 Passion 还是叫什么？我忘了 Passion of Christ 还是什么的那个片子，他的那个耶稣讲的话。好像是亚兰语，他说要忠于 原来那个原汁原味嘛，所以他们好像那时候是讲那个话，所以你都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他有那个字幕嘛，对不对？对，所以那当时的这些在耶路撒冷犹太人是讲亚兰语，然后呢这些外面进来的人呢是讲什么？讲希腊话。哦，所以我们每次话想到这个情景的话，你想想看，我们教会现在我们在这边聚会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什么堂？英文堂。英文堂讲什么？讲什么？讲英文。那这边讲什么？这边讲华语。那边讲什么？讲英文。但我们聚在一起，有没有？所以当时的情况就很像是这样一个情况，哦，很像这个一个情况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的问题出来。什么问题呢？他这边讲到，因为在天天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也就是说这些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这些新进来新加入到这个群体当中的这些外来人口，他们发的怨言是什么呢？他们发怨言是说，因为在天天供给事情上，这些希伯来人，因为当时是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都是使徒12个使徒管理这3000-5000成千上万的人，各样子需要全是使徒在管理的，这使徒是说亚兰文的，说亚兰语的，然后在管理所有的这些事情。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样子的忽略，他忽略什么？但是这个忽略是一件很不得了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寡妇，他们的寡妇被的需要被忽略了。通常寡妇在一个群体当中都是弱势当中的弱势，也就是说当没事的时候都没事，当有事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到说，这些弱势当中的弱势，如果出现到被忽略事情的时候，就会被高举起来，就会被放大出来。所以在当时的这个凡物共用的这个耶路撒冷这个教会群体当中，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张力出现。那个张力出现就是说，这些大有能力被圣灵充满的这12个使徒，他们在很多事情上好像都做得很好了， 但是竟然在这个看不见的小事情上，他们竟然忽略了这些从外面进来的，说不同语言的，有不同文化的人，他们的寡妇在供天天供给的事情上，天天供给不见得是天天吃饭的事情上，就是天天供给的这些的日常所需用的事情上，他们忽略了。所以我们来看看，通常发生酸，就是我们刚才讲到，因为有人觉得我们委屈，觉得我们委屈就会发怨言嘛，就会有一些的 complain 出来。那为什么会酸呢？为什么会酸？在当时的情景当中来讲的话，如果我们进入到当时的这个情景当中的话，我们会发觉到说，我们刚才讲到说，他们至少有两种不同的族群的人，所以通常不同的族群或背景产生语言文化上的差异，就会容易忽略对方的需要，造成彼此间的隔阂。就像我们这一代哈，我们主要说华语呢，我们华语跟英文都很厉害嘛，我知道大家都很厉害。但是呢，我们跟我们当中长大的所谓的 ABC 的第二代，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些什么，不是语言上的问题，是文化上的差异。因为他们在这边长大的，我们不是在这边长大的，我们是长大之后才进来这个地方的，所以我们就会有这种文化上的差异。所以我们重视的事情他们可能不重视，他们重视的事情我们可能不在乎，所以以至于呢，我们就会产生了一些彼此之间的隔阂。那像我们中国这么大一个地方，有没有？所以如果有人婚姻是南方的跟北方的联姻的话，会不会一个吃面一个吃饭，会有一些矛盾吗？类似这些问题都会出现哈。所以酸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背景不同，我们的想法不同，就会造成在一些看法上的不同。所以我们说关系变酸有四个步哈，四个步的它的一个顺序。这个四个步是什么呢？这个四个步就是说，当双方有不同的观点的时候，没有问题。双方有不同的观点，我们讲到说，因为文化的关系、语言关系、想法的关系、个性的关系、能力的关系、各样子关系，所以我们一定会有不同的观点。不见得是只有两派哈。现在美国喜欢把所有事情都分成两边，左边、右边，对跟错，黑跟白。不见得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有不同的观点的时候不是问题。问题是什么呢？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不同的观点出现问题的时候，第二个步就是说我们不愿意去面对，不肯去面对。就是说我们明明有问题，我们的关系明明已经酸了，你就去不管它，没事没事，你一定要当作是没事。有没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喜欢粉饰太平，或者我们觉得说，哎呀，过一下就好了，不可怀怒到日落嘛，有没有？所以他日落之后，他就会气就消了。问题是他气就没有消，那你又不去面对，你就觉得睡一觉起来，你好了，他还没有好，有没有？夫妻常常会这样子啊，你睡一觉起来，不是不可怀怒到日落吗？我好了，看看对方，对方还没有好哎。为什么？因为你没去面对这问题。在教会当中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同观点不是问题，我们很多人的观点都不一样，但当问题发生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去面对的时候，更可怕的事情是不去面对之后，有一些事情是在我们的家里头是一个禁忌，不能够讨论的，不能够触摸的，不能去讨论，不能讨论的事情，当我们面对到这样一个事情的时候，不同的观点不去面对它，然后我们又不能讨论。如果在教会当中也有类似的情况，说有些事情是我们在教会里不能讨论的，你知道的，不能讨论，大家就在私底下就会嘀嘀咕咕了，不是吗？所以我从来不觉得我们教会有不能讨论的事情，只是要怎么样讨论而已，只是我们要怎么样讨论而已。在家里也是一样，我们不能够在一个家里头有不能碰的事情，这个事情不能碰，这是爸爸 啊，这是你爸爸的权威啊，你不能够碰啊，这是你爸爸的这个什么啊，太敏感啊，这个东西太敏感了，我们不能去碰。有太多的不能讨论的事情，那就不只是酸而已了，那可能也不只是辣而已了，那到最后就为什么到了不如归去了。也就是说，受不了的人就会觉得说，我们还能在一起吗？我们观点不同也就罢了，你不去面对又不能讨论，那你要我怎么办呢？所以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四步当中听到一个警讯。我一直讲说，讲到的信息不是为对方听的，也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听信息的时候，不要为你的另外一半听，也不要为教会另外一些人听啊。就是我们这些牧师就说啊，会众赶快怎么样，会众就觉得说，牧师你好好听一听。我们常常会这样子嘛，我们心里小想，哼，这个东西如果他再听就好，他应该好好听一听，这个回家放给他听啊，你自己听就好了。好，我们要求自己的改变。所以关系上如果发生了事故的时候，通常我们就会讲到不如归去，说要命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我们问题发生的时候，矛盾出现的时候，关系都已经变酸了，但是有一方却无视对方的感觉，这是最可怕的事情。然后呢，对方提出事情来的时候，就说：“哎，我们来讨论一下吧。”啊，你说好，什么事？讨论一下啊？你觉得你有什么委屈？讨论一下吧。啊，你有什么？你觉得我对你有什么忽略的事情？你说、啊，说出来之后，如果我们的回应是下面这一句话的时候，常常就是我们关系上那个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是一句什么话呢？有那么严重吗？我不晓得你心里头有没有想过这样一句话，或是你有没有对对方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当对方跟你讲说，哎，这件事应该怎样怎样，你心里头想啊，哦，原来是这样一件事情啊，那不过是一个鸡毛蒜皮的事情啊，有那么严重吗？有那么严重需要生那么大的气吗？有没有？我们很多时候吵起来的原因就在于说，你说的这句话，或者你的表情让对方看到你心里头是想的是这句话，有那么严重吗？我们当我们有这样一个反应的时候，就是我们关系的那一个致命的一击。所以我们也都看到过这个，我们也听到过这样一个实验嘛，有没有？就是说我们要 prioritize 我们的这个 life， 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排定那个优先顺序。也就是说，有些事情是最重要的，有些事情是次重要的，有些事情是不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先做最重要的事情，哎，再做次重要的事情，最后我们再去做不重要的事情。所以就有什么大石头，还有小石子，还有沙，有没有？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先把大石头放进那个瓶子里头，然后再把那个小石头放进瓶子里头，然后最后再把沙子放进瓶子里头，最后呢，还可以倒水进去，有没有？就是我们的时间分配上，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道理都明白。重点是，你的大石头，不见得是对方的大石头。问题就出在这里。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哪一件事情才是最要紧的？你认为最要紧的事情，可能他根本不觉得重要，有没有？在教会当中，吃饭的事情要不要紧？重不重要？有人说好重要啊，对不对？吃饭当然重要。哎，有人说不重要，听到比较重要，对不对？听到最重要，不听到怎么行呢？对，玛利亚跟马大服侍不是吗？我们都会讲到很多道理出来，在家里头也是一样，在家里有些家里的有些人会要求说，哦，我们晚餐一定要全家整整齐齐的坐在一起吃，这才一家人嘛，有没有？但有人就觉得说，何必要这样子呢？谁先来谁先吃嘛，大家时间不一样，对不对？吃完就去做自己的事情就好了，那何必要弄得那么形式化呢？所以哪一件事情才是最要紧的事？每一个人的 因着他的背景，他的观点，他当时的心境，都会有不一样的。你不能够说你的大石子就是他的大石子，你的沙子就是他的沙子，可能你的大石子是他的沙子，反之亦然。所以我们很多事情，我们会发觉到说，如果我们只是站在我自己的观点去看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忽略掉对方的需要，因为我们看到只是我的那个大十字，我们没有看到他的大十字。我们会觉得说，有那么严重吗？不过只是一个沙子而已。错，对对方来说可能就是最重要的事情。就好像我一直讲哈，我们家从小哈，就是我生长的家，从小是过生日的。哇，我真的是，我觉得我爸爸是很了不起的一个爸爸哈。这个他可能是因为，我不晓得他是因为来过美国呢，还是什么。反正我从有记忆开始，我就知道我们家每一个人的生日都要过，而且都要很隆重的在过。那个隆重是说，不见得他会送你很大的一个礼物，他一定会做一张卡片，写上他的祝福，然后写上他的这个一些祝福，然后再送给你。所以对我来讲，这就是一个我们讲仪式感也好，就是一个家里一定要做的事情。对，但是对师母来讲，这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啊？为什么？因为他家从来不过生日的，他从小到大啊，如果我没记错是这样子啊，他从小到大从来不过生日，没有人过生日这件事情的。哎，所以我们两个聚在一起就很好玩了。我过生日的时候弄得隆隆重重的，哎，师母就他很有礼貌的表示一下他的这个礼貌上的感激。但是我一看就知道说，哦，对他来讲这根本是重要的事情嘛，对不对？他重要的事情就是一些比较实际的事情比较重要，你在那边搞这些事情干什么呢？所以我说，我们当中很多的一些差异会造成，如果我们没有一些的沟通，或是没有一些的共情的话，我们很多事情就会发酸啊。所以我们要看看当时的这些使徒他怎么样解决这个发酸的关系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关系上止酸。那如何在关系上止酸，第一个我们看见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共情并且承认对方的需求。共情并且承认对方的需求，我们看到那个使徒行传当中是十二个使徒怎么样子共情这些吵闹的哈，看起来闹事的这些的说希腊话的犹太人的这些群体哈。他说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我们看到使徒他们去面对这件事情呢，所以他们叫这些门徒来，叫众门徒来哈，叫众门徒。我们不知道他是叫所有的人来呢，他至少应该一定是叫这些说希腊话犹太人来啊，就是说，然后，所以他第一个，他们愿意面对这个问题，所以所谓的共情就是愿意面对，你不要避着不去谈这个事情，不去管别人的感受，假装不知道，假装不知道事情一定解决不了，所以我们看到他十二使徒，他就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善事，原是不合宜的。讲到这边都没有问题。我后面写一个然后呢的事情是说，常常问题是发生在后面是什么呢？就是说十二使徒他们的回答是什么？他们十二使徒是说，他的回答可以是什么？可以是像罗伯安当年一样，罗伯安当年那些百姓不是来罗伯安登基的时候，不是来跟罗伯安讲说，你父亲对我们太严苛了，你能不能对我们不严苛一点？就他不是叫他们三日之后再过来吗？就三日的时候，他就去问那些老年人，叫说，哎，你给我出个主意，我应该怎么对付这些吵闹的这些百姓？就这些老年人给他的劝诫就是说，啊，你要温柔对待他们，减轻他们的那个这些的负担，有没有？但他有没有听？他没听啊，他就问那些什么跟他一起长大的少年人，那少年人给他出的主意是什么？就是你要对 你要比你父亲更严厉的对待他们，因为你现在才刚刚登基，你要立威啊，是不是？你要立威才行啊，你要吓到他们。所以他不是，他就是用说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来责打你们。哦，这个就是说我父亲这样对你们，我要更加倍的对你们。使徒也可以这样子啊，就是说使徒们他说哦，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他可以像罗伯安一样把这些闹事人斥责一顿，我们怎么能够，这是不合宜的，那当然不合宜啊。然后就跟他们讲一篇道，说你们没有听过主耶稣说吗？说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祷告传道，才有神口中一切话，有没有？然后你们没有听过吗？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些东西就是天天供应上的东西，就会什么都会加给你们了。你没有听过吗？他们可以跟他们讲这些听起来非常属灵的道理，把他们斥责完就叫他们回去了，闹事的小孩，我们要好好祷告，你们回去吧。但是他们没有，他们当时采取的是什么共情，是说把他们都招过来了，然后呢说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使徒的做法，他可以不责备他们，但是他可以把这些事情交给他比较放心的，跟他们有同样背景一起长大的，或者在讲同样话的亚兰语的这些的犹太人，有没有？但他没有，他说从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这个闹事的人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个事情。也就是说使徒就把这个权柄从使徒的身上给了这些人，给了什么人呢？给了这些新加入这个群体的这些人，给了这些与他们文化背景不同的人，给了这些他们觉得他们对旧约的律法比较不熟悉的这些外来的人，但他们就放心的把这个权柄交给他们来管理这个事情。他说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有没有？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事情是什么样，我们看到这个事情，他们放下什么？他们放下他们的面子，他们放下他们的应得感。所谓的应得感，就是说我们理当有的权柄，这是神给我们的权柄，我就是有这权柄来管你，我就是有权柄，我说了才算，你什么说了不算，有没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应得感是什么？我们在家里头我们会有这种应得感的问题出现，就是做，不管是做丈夫或做妻子的，我们都会觉得说我工作那么辛苦，有没有？我工作那么辛苦，你在家里不做家事你要做什么呢？我工作那么辛苦，你在家里好好带孩子不就好了吗？这是你应该做的事情啊，你吵什么吵？或者是说你应该懂我啊，你这么爱我你应该懂我啊，为什么我心情不好你还要去跟你的朋友去看球赛呢？为什么我心情不好你还要跟你的朋友出去玩呢？难道你就不应该陪陪我吗？应该不应该，就是我们那个什么应得感，就是说我嫁给你或者你娶了我，你就有责任给我想要有的这样一个生活嘛？这叫做应得感。在教会当中同样也是，我们会很多时候我们来教会的时候，我来这边聚会我有奉献的，我可是有奉献的，所以牧师就应该要随时关心我，为我解决问题。我打个电话给他，他竟然没空，有没有啊？我们就觉得说我们那个应得感就非常强起来了。那牧师呢有时候会觉得说，哎，我已经教了他们好多次了，我讲台上讲了好多次，他怎么都不知道呢？他怎么就是不会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站在我们自己的这一边在看问题的时候，那个太强烈的应得感使得我们忽略掉别人他们的软弱，以至于我们看不到他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就会责怪。所以我们要放下我们的面子，放下我们的应得感，放下我们的阻碍，我们才能够把这个栓止住。 除了放下之外，还要满足自己想要的之前，要先尽力的满足对方的需要。我们看到刚刚我们所读的那个经文，就是这些使徒，他没有放下他们专心祈祷传道的事，没有放下，但是他们共情，他们了解，并且他们去尽力先解决这些人的需要，所以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然后我就派他们管理这个事情。所以他们很清楚的知道，他们要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之前，他们必须先尽力的去满足对方的需要，这样子那个酸才能够被止住。但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些道理我们都知道，这些我们刚刚讲的这些道理，你在心理学上可能也都可以找得到。心理学上找不到的是什么呢？是止酸的关键在于说，我们有的生命不是心理学可以给我们的，我们有的生命不是社会学、伦理学任何一个道理学科科学可以给我们的。第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彼此顺服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彼此顺服的生命，这个彼此顺服的生命让我们能够立刻放下我们所谓的应得感。因为以弗所书那里说什么，说五章二十一节说，又当存什么？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他这边讲到敬畏基督的心表现在什么上面？表现在彼此顺服上。为什么？因为基督他就是因着存心顺服，神的旨意在他身上彰显，在他身上完成，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都无所谓。所以我们跟随他的人，我们效法他的人，我们不当如同他一般的去顺服吗？我们不当如同他一般的放下我们自以为是的应得感吗？所以在做丈夫跟做妻子的这个角色上面，我们常常纠结在做妻子的就会听做丈夫的应当要爱你们的妻子，做丈夫的就听到说做妻子的当顺服你们的丈夫，有没有？我们就没有想到说，所谓的彼此顺服乃是在你的角色上活出你主耶稣基督的样式，而不是在神的要求上看见对方没有做到的事情。我们常常要求别人，我们眼睛看到别人的不足，没有看到我们自己的不是。他在这个地方讲到说，你们做妻子的应当如顺服你们丈夫，如同顺服主。然后做妻子的呢，爱你们妻子如同爱基督爱教会一般。神已经把我们该怎么做摆放在我们当中，因为他知道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有一个彼此顺服的生命，那个彼此顺服的生命使得我们能够在我们的角色上活出我们主耶稣基督存心顺服的那个样式。在不论你是做丈夫的、做妻子的、做长老的、做牧师的、做会众的，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然后除了有一个彼此顺服的生命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拆墙开路的生命。什么是拆墙开路的生命呢？以弗所书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的冤屈，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我们有这样一个生命，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拆墙的人，他用他自己的存心顺服，让他自己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拆开了我们中间隔断的墙，使得我们今天能够在一起，在婚姻当中能够在一起，在教会当中能够在一起，在家庭当中能够在一起。不是因为我们的理念，不是因为我们的贡献，不是因为我们的才能，乃是因为他为我们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所以我们今天就没有理由去做那一个筑墙的人。有些时候要筑墙，像尼希米记一样，我们要拦阻撒旦的攻击，与世界分别出来。有些时候要拆墙，拆毁我们中间隔断的墙，用共情，用尽力满足对方的需要，去拆毁我们中间隔断的墙，如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成就神旨意为我们所做的一样。 我们要拆墙，我们要开路，我们要在各样事情上给人有路可以走下去，不要在关系上不要得理不饶人，把人逼到一个死角上去，不要把人往死里打，因为耶稣他是用尽一切为我们拆墙，为我们开路，他从来没有得理不饶人，他是最可以得理不饶人的，但是他没有，他在十字架上沉默的顺服的为我们死去，使得我们有路可以走下去，使得我们能够一起的有路可以走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在彼此的关系上与主背道而驰呢？有人说这种彼此的关系在一起前面，在一起前就是我们聚在一起前要小心，但聚在一起后呢就要大气一点，不要想的太多，就在聚在一起前要小心呢，不要跳过一切总就想要在一起，结果呢在一起之后才后悔的。那既然在一起了就要大气一点，就是说很多事情要台湾话叫做大条一点，就是不要看得太那个，不要聚在一起之后才会又不顾一切的想要赶快分手，当初跳过一切，跳过一切的反对要牵手，现在不顾一切的想要什么，想要分手。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关系上面我们能够看见神的心意。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子孙的一个结果，子孙结果带出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看到这个使徒行传 六章的五节跟七节说什么，大众都喜悦这话。喜悦什么话？就是喜悦使徒他共情这些发怨言的这些说希腊话的这些的犹太人的话，就是说他们要选从他们当中选出七个人，然后使徒就把权力下放给他们，让他们来管理这个事情。大众都喜悦这个话，这个大众是什么人？这个大众是包括了这个整个教会当时的这些人，这些充满在活在一个这个张力一触即发，这些人大家都放下一个心，教会不会分裂了，教会不会有这种纷争发生，所以大家都喜悦这个话。然后呢另外一个事情是什么？就是说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的门徒数目加增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我记得我上次在那个讲这一段的时候有讲过这个典故，也就是说前面讲的门徒是说这些在耶路撒冷的其他的这些百姓，他们看见的门徒的见证，他们看到门徒活出一个复活基督的一个见证，就是说他们能够共情这些这些有需要的人的这些的需要，并且他们愿意放下他们的权利去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都被感动到了，他们都发觉到这些人有一个跟我们不一样的生命，所以他们都愿意相信耶稣。但更让人吃惊的是，他说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因为当时的祭司，这些一般的小祭司过得很惨的，因为那些大祭司要跟他们收很多这些的圣殿捐的哈，让他们很多人都几乎要过不下去了。所以这些的祭司看到了那些大权在握的使徒，愿意放下自己的权柄去满足那些最弱势的人的需要的时候，他们在这些人的身上看见了他们在遵守所有的律法，或者他们所敢怒不敢言的大祭司身上从来看不见的神的形象，特别是他们在这些人的身上经历到了神的真实的爱，所以他们也信从了这一道。所以子孙的结果是什么呢？家里的人不会离家，家外的人可以回家。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是一样，如果一个教会纷纷扰扰，如果一个教会不和的话，家里的人就会想要离家，家外的人就不会想要进到你这个家。同样的道理，假如我们今天传的是一个合一的福音， 我们愿意为着这个合一的福音，我们能够放下我们自己的优势，放下我们自己的一些的想法，我们愿意去倾听对方的需要，我们甚至愿意去陪伴对方的需要，或者是解决对方的需要的时候，我相信家里人就不会离家，家外人就可以回家。最后我们来讲到，我们酸了吗？当我们看到第一世纪的时候的初代教会，他们处理这个酸的问题之后，我们要回到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酸了吗？你觉得我们在教会的关系酸吗？你觉得你在你家里的关系酸了吗？那我们刚刚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在这样一个酸下去的时候，如果有四步还是在那个地方绕着，不能够讨论，不能够面对，然后又不能够去解决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想到说我们还能在一起吗？最近不是最近哦，其实我去年就读了这本书啊，这个蛮有意思的一本书啊，《Amen Effect》啊，这个是《Amen 效应》啊，应该是翻作，它是一个现代一个纽约的一个拉比，一个女拉比啊 ，Sharon Brew 写的一本书。他那边讲到一个故事，我蛮感动。我看到那时候，我在《纽约时报》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自己是被感动到哈。他说什么呢？他就说，他在他书上讲到说，耶路撒冷的在第二圣殿的时期，就是说信徒每年都要到耶路撒冷去朝圣，然后那个朝圣的人都是数以万计、数十万的人涌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呢，这些去朝圣的人，他们进到这个耶路撒冷到了这个圣殿山的时候呢，他们要进入到广场，然后呢，他们就会遵循着同样一个方向，因为人太多，遵循着同样一个方向绕行圣殿。绕着圣殿在那边走，边走边祷告啊，边走边感恩，边走边祷告。你要想到那样一个场面哈，就是那么大的一群队伍的人，他们就绕行，就是比如说，如果是逆时针方向这样走的话，他们就这样子这边绕。但是每一年在这样的一个队伍当中，当你往着同样方向走的时候呢，总是会遇到一些跟你反向而来的人朝你过来。你要想到那么大的一个队伍当中，如果有人反向跟你这样走过来的时候，对你来说，他可能会，你逆向来的时候会阻碍到你的前进，因为他就挡到你，有没有？甚至阻碍你的祷告，可能你就会觉得说，你阻碍了，你妨碍了我跟神之间的亲近啊，有没有？但是那个这个小任这个不如他说，但是这些朝圣客他们都知道，他们在这个地方走的时候，他们被赋予一个简单而了不起的任务，就是当有人跟你逆向而来的时候，不要怒目相斥，不要大声斥责，不要用手拨开他，而是直接看着他，看着这个悲伤的人。原来当有人跟你逆向而来的时候，表示他这一年当中，生命当中遇到一些让他伤心的事情，让他痛苦的事情，让他过不下去的事情，以至于呢，他必须要跟着所有大队人士用一个逆向的方向往前走。所以让这些顺着走过来的人看见这个逆向来的人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他们应当做什么。他们不是去推开去斥责，而是直接的看着这些悲伤的人，可能是一个问候，说你发生了什么事，然后痛苦的人就会回答，然后他就给他一个祝福，然后就继续往前走。然后或者你可能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你可以给他一个紧紧的拥抱，然后呢就继续往前走，直到遇到下一个逆向而来的人，你再这样子去倾听，去问他，去倾听，然后用你能够用的方式来安慰他，祝福他，然后再往前走。所以这个作者说，他们这样子做，在这样一个画面当中，讲述一件事情，是说在这个痛苦的世界中，他告诉了我们作为人类意味着什么。我应当说， 实际上他们呈现出来的是说，在这样一个痛苦的世界中，作为神的子民意味着什么。今年你走的可能是一个痛苦的路，我来共情拥抱你，或许明年轮到我走这个痛苦之路，我就会相信在路上有人能够共情拥抱我，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是有神眷顾的一群人。所以当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一些跟我们反向而来的人，我们不要认为这个人为什么老是跟我唱反调，我们不要认为说这个人为什么老是跟我的调性不同，我们不要认为说为什么他总是不同意我说的话。他可能在跟你传达一个信息，他是那个需要你共情、需要你拥抱的人。不论是在家里，是在教会里，神也把这样一个使命摆放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能永远是那个同向而行的人，我们很有可能也会是那个逆向的人，我们都需要彼此更多的共情的凝视，甚至更多无声的拥抱，告诉对方说我知道你的感受，告诉对方说我愿意接住你的痛。当然了，没有人能够神奇的修复彼此破碎的心，只有那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破碎他身体的主耶稣可以。但我们可以在我们最脆弱的时刻找到彼此，将彼此包裹在一个关怀的圈子里头。我们可以谦卑地向对方承诺说，我无法带走你的痛苦，但我可以保证你不必独自承受这一切，因为我们的主会在我们彼此拥抱的关系里头带走你的痛苦，抚平你的伤痛。所以我们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团契、家、夫妻、亲子关系当中，我们不需要把人分边分类，我们都是在一起的。当有人跟你的方向不同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彼此拥抱，因为没有人必须带着破碎的心离家，也没有人应该在别人的伤心中缺席，因为我们同有一位共情我们甚至为我们付出一位的主，他也希望我们活出这样一个生命出来。所以我们再问，我们酸了吗？假如我们真的酸的话，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发酸变调的关系当中，紧紧握住彼此的心，用我们的共情，用我们尽力去满足对方需要的那一个热忱。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父神，我们来到您的面前，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主的手上。主，我们知道我们在处理我们的人际关系上，我们有许多的亏欠。主，我们也知道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关系上面，我们也有许多的亏欠，以至于我们看到很多人他们来的教会他们都离开了，我们也看到很多人来到教会他们的需要没有被满足到。主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知道说道理容易讲，关系很难维持，帮助我们让您自己更多进入到我们彼此的关系里头，让我们能够在高举主的时候能够成为别人的安慰祝福的来源。当我们尽力去进入到这些有需要的弟兄有需要的姐妹当中的时候，愿主您自己做成这样一个安慰，做成这样一个带领的工作。不是我们能，是主能。我们把这一切交在主的手上，求主在我们的家、 在我们的团契，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做这一个复兴的工作。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